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
首先要祝贺在座的母亲们，我今天是母亲是你的节日，我感谢神给我每一个人的母亲放在了这个世界，也为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上帝再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讲台上正道，这是从神来的恩典。因为每次准备的时候，神的话语说，劳力的农夫必先得粮食，这话是真的。每次这么到 就让我在主的话语里面更深的得着。我们请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那个男主在这个七夕我特别的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母亲用秋的气上祝福，我们已经祝福了你，因为你把儿女赐给他们，让你们带领儿女们来到你的家中，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信心和传承。所以也是求你能够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就在撒旦的手保守我们平安，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理，我们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今天的题目是藏在主里，
那这福音是从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的。我选这个主题，主要就是想到说，我每一个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反映出在我们里面生命？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比方说我们让它自然成长的话，它应该会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困难，因为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就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对门徒当初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教导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他离世以前，他应允门徒所以他会赐下圣灵跟平安给他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一段经文一般称为最后的训言或者阁楼上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第十五章的前三段。然后大家有带圣经的话，我喜欢收集的话，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段会讲与主连结，这是耶稣对门徒所做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第二段就是在藏在主里的特色，主的生命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五个本质。那第三段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门徒最后的意义。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我就是这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那在耶稣离开门徒以前，他应许，他不撇下他们的孤儿，他要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跟他们交代。然后在十四章的最末尾，他说起来我们走吧。那相信这个时候就是他带领门徒离开马可楼，然后到哥西马尼园这个故事。有人说这个路程可能是经过所罗门廊是在圣殿里面，那因为是逾越节的关系，那圣殿是打开的
犹太人就进去祷告。那在廊上呢，就会看到葡萄树，雕刻的葡萄树，还有葡萄，丰收的葡萄。那这句话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提的七个我是当中最后一个。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天父就是那栽培的。中东的地方啊，气候干燥，阳光充足，葡萄是主要作物之一。那葡萄的生命力很强，在夏天的时候需要修剪，有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要剪掉，才不会浪费养分。那圣经里面常用葡萄园跟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以赛亚书第五章，这里先知说：“他刨挖园子，剔除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酒池。”我们看到这园丁或者园子，他为了葡萄，他所做的工作，那他指望他能够结葡萄，反倒结了野。我们也看到神失望的那个呼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常常用葡萄树、葡萄园来代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一个修恶园户的比喻。他说就是有一群凶恶园户啊，那园主呢，他把这个葡萄园盖好，那他就交给这些园户去管理。结果时候到了，他派了他的仆人去收果子，可是那些园户呢，他们不止不交果子，还把那些仆人羞辱了一顿。那最后原主就派了他的儿子自己去，说这是我儿子他们看到的主宰，没想到这些凶恶的人就把他的儿子给杀了。那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最后，他问这些以色列人，就是法利赛人啊、先知啊、祭司啊这些宗教领袖，他问他们说，园主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置那些园户呢？然后他们就回答说，要狠狠地处理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然后主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这些能够结果子的民就是我们新约信徒，神所兴起的新族类基督徒。那神现在自己做管理的工作。接着主耶稣说，凡蔬果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原因他栽培的人他要做什么工作呢？结果子的枝子他要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葡萄的枝子它有些叶子长得很茂盛，但是不结果子。这些枝子呢，它结果就是把葡萄树的养分给耗尽。那所以园丁他常常每年夏天的时候，他要看这些枝子，要把它剪掉，这样子其他的结果子的枝子才会长得更多的果实。那修剪枝子，它本身我们看到并不是出惩罚，它是一个奖励，为的是要让这些结果子的枝子能够生产更多。基督徒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
受到修剪，说是短暂，总是难过的，而要等到结果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喜乐。这是一个在加州的一个葡萄园，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快结束了，春天要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葡萄树啊，每一棵都是一个葡萄树，它们修剪得很干净，除了树干之外就是一些枝子。那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冒芽，我看到的是芽已经冒出来。等到那芽一发出来，那树叶那个葡萄土就长在那块，然后再下来就是开花，然后再下来结果。那等它结果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串一串很丰富的葡萄，啊，就我想一下，那可能后面等一下再帮我再帮我讲一下啊。那在冬天的时候，你看那个葡萄树就一株一株的，很可爱，就长在那里。然后等到发出来的时候呢，你一看过去，整排都是一串一串的葡萄。那个时候，这园丁的心里是很欣慰和欢喜，因为丰收的季节到了。但是在第二节开头那一句话，让我有些疑惑啊，就是说，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那剪去呢，就是说跟葡萄树就分离，它的生命就没有，它就不再受到葡萄树的供应。那这个不结果子的属它不结果子的枝子，这是指的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呢？我知道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雅各书他有说信心没有行为是假的。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几年前有一个访问学者来到我们教会，那是一个女的学者啊，她先生跟她女儿也跟着同来。那女学者当然她要做实验，所以生活很忙。先生呢平常都没事，所以我就邀请她来参加我们 BSF 的茶几。那她也很有兴趣，她来了，可是来了几次吧，三次还是四次。他就跟我说我下礼拜以后不能来了。那我当然就要问他说为什么不能来，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餐厅，我说你在餐厅做什么呢？他说我帮忙送菜。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从大陆要出来，神给他安排这样的时间，从工作上休息来这里，也许是神要他听信的福音，可是他也是高学历的人，那七年在这里他愿意说做一个临时工去送菜，而不参加圣经的学习。那我那时候就想，也许神没有拣选他，也许神也不准备让他信主。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过了大概几个月，后来就连他夫妇全家都过来，都过来教会。然后几个月之后，忽然间他们全家出现，然后那个先生就找到我，他跟我说：“我们在两个礼拜我们要回中国去。”他说：“我只是要跟你讲，我们他们夫妇两个。”上礼拜在一个美国教会他们受洗，所以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人得救不得救，我们不能 分辨出来，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是他的言语跟行为，因为表现出来的我们才看得到，在内心的改变我们看得到。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我们不能够做不断，因为神可以看内心，我们只能看行为，可以言语。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学会要信任神的主权跟他的拣选，而不会说自己做一个判断的工具。第三节呢，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圣经上的话语是有神的洁净的功能。诗篇里面说，少年人要靠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靠遵行你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沮丧，我们读那么多圣经，可是你是要用的时候就好像不是记得很清楚，或者说它的出处在哪里，我们还要靠 Google 啊去找。但是呢，在这里，他说了，我说讲给你们的道，把你们洁净。我们只要说常常接近神的话语，它本身就有洁净的功能。那有人说，犯罪会让我们远离神的话，但是亲近神的话会让我们远离罪，这是两个有互相亲密的地方。我们的选择究竟是要亲近什么？然后主耶稣接着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里所讲的果子，我们通常解释说，可能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信徒身上有能够彰显出像耶稣的品格，或者说是引人归主，帮助世人得救，这也是我们的果子。但是你只要说从更广义来看呢，所有顺服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比如说祷告、行善、圣洁，这些都是我们的果子。那我们离开了耶稣，离开了葡萄树，我们就不能结果。我们如果不尝过它，也是这样。然后比喻就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想要多结果子，要常与基督连结，离开基督，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也许你可以造桥铺路，也许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那个桥上或者那个路上，所以后人可以纪念，但是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都没有永恒的果效。耶稣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这是一个隐喻警告，而且这是我想是对基督徒的警告。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就会被烧掉，完全没有出烧掉的。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吴叔叔的故事。这个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做过见证。这件事情在最近三个礼拜里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吴叔他是，我记得上次见证的时候是说他得了癌症，
再给一些背景，就是吴叔他是一个老兵，他是安徽省出生的，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就是一个老兵。台湾有很多老兵啊，台湾的建设他们啊费了很多的精力把它建设起来。那他是非常良善的，也很慷慨。我小时候呢，就是他照顾我很多，为了顾念他，我父亲的过世。那现在台湾的长辈就是他还在，所以听到他得了癌症的时候，而且他得的是胰脏癌，胰脏癌发现的时候通常是末期，因为听说胰脏没有神经，所以发现的时候都已经 是很晚，所以医生说很快，没有多少日子。那我就心里面就很焦急，因为我知道吴叔他小时候他是受过洗的，他年轻的时候跟教会的牧师师母住在一起，他可能是教会里面帮忙的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跟牧师师母的关系很好，也受过洗。后来呢，教会发生了火灾，牧师师母都在火灾中丧生，那他是那时候就跌倒，他就想说，这么好的人啊，这么相信神的人，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去教会。他不去教会，总共有70年的时间。我算一算啊，他是差不多90岁的时候，他住进养老院才开始。因为我回去看他，然后知道说养老院呢有他主日崇拜。所以他就开始去参加那里，那个时候他才回到教会。那3个礼拜前，我就接到一个短讯，说吴叔叔已经快不行了，就是准备要进安宁病房了。我很想回去，可是现在回去很困难。那啊，我知道他的耳朵也不好，那我非常的希望说做一件事，就是让他在走以前可以确定他信心，他是主里面他受过洗的，他向耶稣基督表示过他的信心。那但是这中间离开那么久，我就不肯定说他的救恩是不是还在，是不是会失去。那后来呢，神就开悟，我就祷告，然后神就开悟，透过我小子女就把吴叔病房的电话号码给我。那我平常打手机是不清楚的，他的耳朵也不好，所以很难做沟通，但是你们landline 以后就可以讲得很清楚。那我就寄经文给他，寄圣诗给他，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讲电话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他说好啊，然后我就帮他帮他祷告，就是说求神一样的接纳他，因为神爱他不是因为他去不去教会，神爱他是因为神爱他，而且他用信心表达他对神的爱。那平常讲话的时候很难说让人家信主，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吴叔他就哭了。我们大概能看到92岁的抽搐。他哭的声音。祷告完他跟我说谢谢。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他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悔改。 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经文，就是7节到11节。这里讲的是说藏在主里的一个表征，就是祷告荣耀神，确实知道我得神的眷爱，然后顺服喜乐，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为。那每一章呢，每一节呢，就讲讲一个行为。继续往下看，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信徒的祷告要实现的话，耶稣说有两个秘诀。第一个，我们要藏在主里面，然后他的话也要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和耶稣心里的祷告。这个历史重复的出现，在14章我们看过2节，14章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是父因我而得的荣耀。然后14节的重复，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那犹太的这种讲话的习俗里面，凡是重复的句子就是强调语气。那所以耶稣这里说，这里强调就是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然后在15章后面的经文又在说，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这都是对于祷告的应许。我们要凭着信心求，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以此给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那怎么样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呢？要多结果子。结果子的目的不是说只是让我们更像主，更合神心意，而且我们也能够荣耀神。神因为我们多结果子，把自己荣耀荣耀。就像说耶稣看到葡萄树许多的果实的时候，他心里非常喜悦的。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爱里。基督爱属他的人，就像天父爱他的人。神在基督受洗的时候，他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爱他的儿子。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藏在耶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要对他的爱能够有确据。那我们的确据从哪里？那我们亲近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相信。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从耶稣的回应，我们这些经验都帮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确据。神他从来不勉强人接受他的爱。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但得永生。也就是说，你要相信他的恩赐，你才能够得到他。那在这里，我有一个值得思想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的信徒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大家常常听到这个，一次得救，永久得救。那我们思考一下，一个人如果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以后是不是有可能被剪下来烧掉？然后去年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Rabbi， 大家我们听到过，这是一个味道学可以说是权威，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1614上面很大的教会去，还请过他来，那我也去听，受人去听。 结果他死了以后，一些丑闻才出来，一些这些基督徒。那跌倒的传道人，他们当初的信仰是不是真的？然后加略利人，加略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他是不是从起初就打算卖耶稣，还是中途变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说，信徒是不是有一些责任，要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耶稣的基督的爱是已经给我们这些凭信接受他的、凭信归信他的，他的爱是已经给我们。那要他还要怎么样让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还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希伯来书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讲更多的歪理。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的信心，离弃了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经常干预。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是世界人流去后面有三个时代的动词啊，起初的爱心，然后现在要坚持到底，然后我们将来就会在基督里有份。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弟兄姐妹也要彼此守望，然后没有责任。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藏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要藏在基督的爱里面，我就是要遵守他，要顺服。信徒借着顺服可以藏在基督的爱里，就好像基督顺服天父，就藏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前面的车子，它上面写了 OWJD 啊，很大的字，四个大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What will Jesus do？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说，你碰到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碰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What will Jesus do？ 信徒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14:20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就是爱我。爱我的主，我就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爱耶稣？耶稣说：“就是遵守。”再下来，耶稣说：“死了。”耶稣的喜乐是什么？耶稣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喜乐？耶稣甘心乐意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的喜乐是在他什么喜乐？那同样的，我们假如说从耶稣基督的喜乐，对，我们假如说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也可以得到喜乐。所以他的喜乐是在于说我们基督徒，基督徒效法基督的人，要能够顺服耶稣，就好像耶稣顺服天父一样。希伯来书12:20，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来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坐在神宝座右边，要有完全的喜乐。我们就要完全顺服。再下来就是第三章，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们的命令。这在14章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讲这个彼此相爱，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耶稣在把这个事情在扩大，就是说我们跟基督之间相交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呢，不只是在我们跟他个人的关系，也是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里面，我们享受到我跟基督的关系更为亲密。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对我们的爱，这里说我们彼此相爱，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而且这是秘密，不是我们的选择。接下来，基督提了一个字，就是朋友。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那还在这里。他讲的时候，门徒可能不能够解说，为门徒舍命是什么？他们不能理解说，他们也没想到说，耶稣再过几个钟头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他称呼门徒是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我想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就是说你好我好你是巴黎巴黎这样子，这里耶稣称他们为朋友，是对比说以前称呼仆人这个名词。我当书信里面常常写成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可以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是有先决条件，就是你要遵守他的命令。那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基督称他门徒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把天父所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他，而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事。基督虽然称门徒是他的朋友，但是他们不是对的，是基督拣选的门徒，是基督派他去结果子，是基督使他们的果子长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们对的。那他这里说，你要奉我的名向父求，那奉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他的旨意。约翰一书。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就垂听我们。这是我们对他所存感恩之心。我看过一本书，他讲说祷告怎样做一个有效的祷告，就是有回应，而且你完全知道是神回应。就是说祷告之前，我们先思想耶稣基督对于你所求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教导。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往这方面去祷告，然后要只要能够引用他自己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奉献。最后就是说，我这样命令你们，是要你彼此相爱，这是他对门徒最后的命令。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三段经文，葡萄枝子怎么跟葡萄树连接？然后我们跟葡萄树连接以后，我们生活里面有哪些表征？能够表明说我们是在常在主里面。那接下来就是只要从彼此相爱里面，我们也能够享受葡萄树跟基督关系的亲密。那葡萄树他年轻的时候信主，中间离开主七十年，在生命的最后，他回到主的面前，那主会接受他吗？又问母亲，他九十岁的时候，他觉知受洗，那他有得到救恩吗？刚刚我们唱诗歌啊，里面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彼得他跟犹大都背叛耶稣，但是 彼得悔改，犹大迷惘。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的，那我们家里面事实上又还未得救的亲人，他们最需要就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结束。天父万有的主，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活的主。你更是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你。主啊，我相信你在临终之前对门徒所讲的，都是你预计他们所遭遇的，你知道他们会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在最后的时候，你向他们交代这些事情。我们也愿意。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扎根更深，参与更多。这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